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，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约翰福音15章第7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当每一次我们打开神的话语，深愿主打开我们的心，叫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，知道当行的路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怜悯。我们思想怜悯这个题目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2章1到9节，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2章1到9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耶稣甜美芬芳。
耶稣这名甜美芬芳，为我痛苦心灵，我心欢乐，我口歌唱这个宝贵的名，美在妙在神的孩子，做我宝贵救主，为我降生，为我受死，流血将我救赎。乃是生命亮光，乃是真理道路，尽在我心，做主做王，将我引导安抚。美在妙在神的孩子，做我宝贵救主，为我降生，为我受死，流血将我救赎。乐在荣在耶稣我主，永是我的荣耀，荣耀之名乃是耶稣，我要永远称道。美在妙在神的爱子，做我宝贵救主，为我降生，为我受死，流血将我救赎。耶稣这名甜美芬芳，为我痛苦心灵，我心欢乐，我口歌唱这个宝贵的名，美在妙在神的爱子，做我宝贵救主，为我降生，为我受死，流血将我救赎。
以赛亚书42章1到9节，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，他不喧嚷，不扬声， 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，他不灰心也不丧胆，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。创造诸天，铺张穹苍，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，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，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，他如此说：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，必搀扶你的手，保守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，开瞎子的眼，领被囚的出牢狱，领做黑暗的出监牢。我是耶和华，这是我的名。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，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。看哪，先前的事已经成就，现在我将心事说明，这事未发已先，我就说给你们听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以赛亚书42章1到9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三节，以赛亚书42章3节，经文说道：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。以赛亚书42章3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以赛亚书42章3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：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。以赛亚书42章3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《怜悯》。弗朗西斯·薛华是一位作家，也是基督教护教者。他因为有阅读障碍，所以常常无法拼出正确的字。在他所就读的大学里，写错字会大大的影响学业成绩。在他大学第一学年，一位教授对薛华说：这是我读过最好的哲学文章，但我也从没看过这么多错字，我当如何评分呢？我不能让你及格。弗朗西斯回答说：老师，我一向没办法拼字，请你单单读我所要表达的意思，忽略错字的问题好吗？这位教授想了好一会儿说：薛华，我同意这么做。他明智的怜悯的回应鼓励了一位富有才华的年轻人，让他后来在1960至1970年间帮助了许多迷惘的人在基督里寻找信仰。先知以赛亚宣扬应许的弥赛亚说：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。这就是他温和却蛮有权威的形象，使受捆绑的得释放，并鼓励那些心灵脆弱容易沮丧的人。耶稣基督来是要将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，他并没有按我们的情况判断我们。今日他已赐下救恩和盼望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。永远脱去审判恐惧，我属耶稣，耶稣属我，为他而活，他是我主，得穿圣洁公义衣袍。我们曾经支离破碎， 基督修复我们完整如初。
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：一，更能意识到神；二，使我们与神亲近；三，明白神的原则；四，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；五，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。
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。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，时时亲近神。
今天我们思想怜悯这个题目。弗朗西斯·薛华是美国基督教界知名的护教者，曾经在瑞士建立了一个退休山庄，许多在信仰上感到疑惑的年轻人纷纷到他那里。他和他的妻子以牧者的爱心，用护教的方式把这些年轻人一个一个带回信仰。他的特点就是能够对一切从哲学、从文化、从艺术上对基督教信仰攻击的这些问题一一做出回应。他也曾经受邀到欧美各地的高等学府讲道，成为1960年代到1980年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归正思想家和牧者，是神所重用对学生、对知识分子传福音、奠定信仰根基的使徒。因为教授对他的体恤鼓励了他，这也让我们思想，今天我们是否对人充满怜悯。马太福音5章7节，主耶稣说，怜恤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恤。什么是怜恤呢？怜恤就是走出自我，放下权柄，关心他人，就是同情别人的遭遇，主动的对人好。中国孟子说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，因为人有恻隐之心，人有羞恶之心，人有是非之心，人有辞让之心，这是人的四端。这些道德的觉悟是动物没有的，动物没有恻隐之心，没有羞恶之心，没有是非之心，也没有辞让之心。人不仅是理性的活物，人更是万物之灵，因为人有神的形象，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，所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。我们能够与喜乐的人同乐，与哀哭的人同哭，我们会同情别人悲惨的遭遇，能够分享别人的快乐，也能分担别人的痛苦。因为人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，所以我们应当像他，我们应当愿意体恤人，了解人。主喜爱怜恤，不喜爱祭祀，喜欢我们认识他胜于凡祭。怜恤人的心是主所悦纳的，他向我们所要的就是要我们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。耶稣基督为何要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呢？就是因为神怜恤我们、爱我们。约翰福音3章16节，使徒约翰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路加福音1章78节到79节，经文说，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诗篇103篇8到14节，大卫说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也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接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先知耶利米说，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神造的人是有丰富情感的，但可惜我们经常激情有余，可是同情不足。我们经常感情冲动，但是缺少对人的怜悯。 今天我们是否对人的软弱毫不留情，不留情面，对人的苦难却无动于衷？是否我们在意的只是自己的想法，我们固执己见，我们在意自己的成就，我们关心自己的利益，一切都是绕着自我打转，而眼里没有别人呢？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记载很短的一节经文，只有四个字，耶稣哭了。耶稣为什么哭？因为当他听到拉撒路死了的消息，他来到伯大尼，看见玛利亚哭，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耶稣与他们同情，与他们一起感受，耶稣哭了，他的心深深的体恤人。当我们忧伤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多么渴望有人来关怀，有人来问候，有人为我祷告。眼泪是会说话的，当有人为我的处境流泪，为我的困难哀哭，虽然他一句话也没有说，但是他的眼泪，他的关怀，就代表他与我感同身受，他的心与我同在，他明白我的痛苦，他了解我的需要，我的重担就轻省多了，我的心就舒畅了。耶稣说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对别人的苦难富有同情心的人，是一个灵性成熟的人。对别人在苦难中能够纪念他的人，是一个灵命长进的人。因为一个不成熟，一个没有成长的人，经常只对自己的益处很在意，对自己的感受很敏感，可是对别人的好处，对别人的困难，对别人的感受，经常忽略，缺少多为别人想一想。人与人之间经常不够联系，经常缺少同情，我们常常吝于分享自己的生命。有人说，如果你连仇敌的痛苦也了解的话，你就是有怜悯心肠的人。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第一句话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不知道在永恒中灭亡的可怕，他们不过是尘土，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，他们只是一阵云雾，父啊，怜悯他们，赦免他们吧。你看耶稣爱我们是何等的恳切，他顾念我们的灵魂，爱惜我们的性命，他甘愿为我们受十架苦行，为我们求平安，因为他深深地怜恤我们。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捉拿受逼迫的时候，他仍然治好马勒古的耳朵，用怜悯的手摸他，他能够求父差派天使来保护他，但是他不求，为什么呢？他不照自己的意思，乃照天父的意思。耶稣说，若是这样，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，怎么能应验呢？父神定义将他压伤，耶稣能救自己，但是他顺服天父的旨意，甘愿舍己，在困难中他仍然关心人。是什么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？是他的怜悯，是他的爱，是他甘愿的。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，耶稣说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神怜悯我们，把我们挽回，我们曾经支离破碎，他来修复我们，使我们完整如初。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，都是蒙他的恩才成的。今天我们既然蒙了怜悯，我们就当照所蒙的恩来怜悯别人，对人有更多的同情，更多的包容。雅各书二章十三节经文说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，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弟兄姐妹，你越能够与人同情，你越能够怜悯人，越能够了解别人的困难，你越能成为伟大的人。当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的时候，他跪下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斯提凡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。为什么人不信主？是不是我们对人缺少同情？保罗说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。我们对人的爱和怜悯是人可以深深感受得到的。在耶稣的年代，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， 当耶稣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的时候，他特意经过撒玛利亚。约翰福音第四章记载，主耶稣在叙加小城和一个被人所轻视的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谈道。耶稣很客气地对撒玛利亚妇人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这是耶稣对这个有罪的撒玛利亚妇人的尊重。耶稣知道她的身份，耶稣知道她的问题，耶稣也知道她的软弱。她已经有了五个丈夫，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丈夫。对这样一个被人放弃、排挤到社会边缘的人，耶稣特意找机会跟他谈话。叙加城里的妇女大概不屑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往，不愿意跟他交谈，可是主耶稣却接纳他，对他讲出的第一句话就是，请你给我水喝。耶稣以表达个人的需要作为接触点，以温柔谦和的态度提出作为人的正当需要。我们都是人，我们都需要喝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以后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，当犹太人把一个犯奸淫的时候被捉拿到的妇人把他带来，直问耶稣该把他怎么样的时候，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结果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。耶稣对这个犯了奸淫罪的女人说，去吧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比别人更优越吗？我们比别人更好吗？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你发现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，而耶稣爱我们，他体恤我们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我们的主总是以爱、以忍耐宽容的心、以怜恤人的态度来帮助人，他不折断压伤的芦苇，他也不吹灭将残的灯火，他安慰忧伤的人，使他们重新得力，他体谅软弱的人，坚固他们的信心。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他不使人继续灰心，也不使人失望而回。我们虽然不好，他却叫我们靠着他的恩典可以重新站立起来。我们虽然支离破碎，可是他修复我们，叫我们完整如初。主对人的爱、对人的体恤、对人的了解、对人的宽恕，都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深愿主的爱充满我们，使我们真心爱人，愿意为软弱的人多走一步，体谅别人，做劝慰子，给忧伤痛苦的人带来从神而来的安慰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主，我愿向你。
荣耀的救主，我深愿向你，这是我祷告，我的盼望，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，替代主基督完美形象。主，我愿向你，主，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，向你纯洁，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圣心深引我灵。
主，我愿向你有怜悯心肠，温柔和宽恕，慈爱善良，帮助孤苦者，鼓励灰心者，令人归基督，寻找汪洋。
主，我愿向你，主，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，向你纯洁，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 上，愿你的圣心深引我灵。主，我愿向你听我恳求声，以爱与圣灵充满我心，使我做圣殿合乎你居住，更使我生命配居天父。主，我愿向你，主，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，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圣心深引我灵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却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你要我们善待人，要我们对人好。你说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是世上的盐。主啊，求你的爱充满我们，叫我们能活出你的生命样式，叫我们能竭力帮助受伤的人，回应痛苦的人，在怜悯人的事上为你多结果子。你乐意使用平凡人带来属天的医治。主啊，何处有怜悯，何处就有喜乐平安，何处有同情，何处就有安慰。求主融化我们里边冷漠的心，愿你在我们里边成形，我愿一天一天更加像你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荣耀的救主，我深愿向你，这是我祷告，我的盼望。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，替代主基督完美形象。主，我愿向你，主，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，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圣